下面是希望之星焦点新闻，我是芬妮。耶伦礼拜日接受 NBC 节目 Meet the Press 采访时说，强劲的美国招聘数字、工业产出、信贷质量和消费者支出及其他经济指标，表明美国经济目前没有陷入衰退。美国六月份的招聘情况依然强劲，创造了372,000个工作职位，失业率维持在 3.6%。这个是连续第四个月就业增长超过350,000。曾任美联储主席的耶伦说，这个不是一个陷入衰退的经济，但我们正处于增长放缓的过渡期，这个是必要且适当的。耶伦说，经济衰退是一种广泛的收缩现象，影响到很多产业的经济，我们没有这种情况，但他承认过高的通胀正为该系统带来压力。耶伦预计旨在控制通货膨胀的联邦政府政策将取得成功，对创纪录的汽油价格、不断上升的食品成本和美国民众的其他经济问题领域施加下行压力。他说，我们今年将赤字已经削减了创纪录的15,000亿美元。我们已经看到汽油价格就在最近几个礼拜下降了大约50美仙，而且更多的应该还在筹备中。希望我们将通过一项法案降低处方药费用，并保持目前的医疗保健费用水平。但是上个礼拜的数据表明，劳动力市场正在走远，新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达到八个月以来的最高位。耶伦希望央行能够为经济降温，使价格下降，而不会引发广泛的经济衰退。根据路透社对经济学家的调查结果，美国第一季度 GDP 按年率萎缩了 1.6%。28日的报告预计将显示第二季度只是增长 0.4%。 耶伦说，考虑到就业市场的强劲以及强劲的需求，即使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数字为负值，亦都不会预示着经济衰退已经形成。世界卫生组织7月23日宣布将猴痘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亦就是世卫最高警戒层级。这个是世卫组织发布的最高级别公共卫生警报，亦是世卫新冠疫情之后两年来第二次启动这一特别步骤。上个礼拜四，国际专家委员会开会讨论这一潜在警报建议，不过对最终决定有分歧，其中九位成员反对，六位赞成，促使谭德赛本人打破僵局。谭德赛在日内瓦对媒体简报时表示，尽管他宣布猴痘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但目前而言，猴痘疫情主要集中在男同性恋者中，特别是有多个性伙伴的男性中。不过他警告说，污名和歧视可能与任何病毒一样危险。谭德赛表示，对猴痘疫情的评估是，在欧洲地区属于高风险，而在其他所有地区属于中度风险。白宫资深官员22日透露，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宣布猴痘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白宫防疫协调官吉哈24日在 CBS 节目面对国家上表示，有信心透过加快疫苗接种与治疗来对抗猴痘病毒传播。他认为猴痘是绝对可以控制的。吉哈指出，自五月猴痘疫情库存有限，美国开始爆发疫情以来，政府已经非常大幅度地加大应对力度，包括最近向丹麦购买约800,000剂疫苗。猴痘传播主要通过亲密接触，导致流感一样的症状以及含脓的皮肤损伤。目前75个国家和地区报告17,000多例猴痘确诊病例和5例死亡病例。全美有44个州出现2,891例确诊，其中包括2名幼童病患。上个礼拜五，美国确定猴痘感染首次发生在2名儿童身上。世卫官员礼拜六表示，他们正在研究猴痘病毒可能以新的模式传播的可能性。 美国正在努力强化与太平洋国家的关系，中共却一直试图扩展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和影响。米尼将军这个礼拜将在悉尼参加一个印太国防部长会议，主要的议题将是中共日益提升的军力以及维持自由、开放及和平的太平洋的必要性。米利上将24日在印尼说，中共军机和舰船在太平洋地区对美军及其盟友拦截的次数在此期间大幅度攀升，而危险交锋的次数亦类似比例增多。这个是自2008年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以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第一次访问印尼。在最近几个月，包括国防部长奥斯丁和国务卿布林肯在内的高层官员一直在印太地区穿梭访问。之前为应对北京在印太地区强硬行为的加剧，米尼将军下令全面审查过去五年入面美军和中共军队之间的军事交锋，以了解中共军队军事活动模式的任何变化。米尼希望通过这次审查详细了解两军双方之间的动作，尤其是任何因中共飞机或舰船过于抵近美军而被视为不安全或不专业的行动。这次全面审查预计继续体现米尼将军对确保美军全面了解中共军事能力及意图的高度聚焦。拜登政府一直采取措施扩展与印太国家的军事及安全关系，作为建立一个对抗中共日益军事扩张的更强大联盟网努力的一部分。此外，美国除了对中共可能入侵台湾的可能性感到震惊，美国和其他国家还对中共今年4月与所罗门群岛签署的一个安全协议感到忧虑，担心该协议可能导致中共在南太平洋建立一个海军基地。美国和澳洲告诉所罗门群岛知，允许中国建立基地将不会被容忍。由日本和美国外交政策和经济领域最高官员组成的二加二会谈，这个月底将在华盛顿举行。据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外相林方正和经济产业大臣秋生田光一将与美国的同行国务卿布林肯和商务部长雷蒙多举行会晤，就外交和经济等问题举行磋商。预计双方将针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共在一带一路和商品供应链和制造业领域中存在的人权保障问题，制定一个在印太地区广泛采用的统一指导方针和标准。预计会晤结束时，双方会宣布一份会谈结果的共同声明。在五月份的一次部长级会议上，日本和美国已就相关基本原则达成了一致，包括对可以帮助实施镇压的技术，例如面部识别技术，进行更严格的出口控制。拜登总统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亦在两人的会谈中确认，有必要在全球供应链中消除强迫劳动的产品，这些原则将成为西方盟国建立共同标准的基础。这次美日的二加二会议还将明确跨国公司应如何应对被披露的供应链中存在强迫劳动或其他虐待行为的情况，如之前美国针对由新疆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实施入口限制后，日本顺销公司的优衣库连锁店出产的服装已被美国海关扣押。由于日本缺乏基于人权问题限制进出口的相关法律和监管工具，通过与美国制定与人权相关的贸易政策的共同标准，东京当局希望为企业提供更多的确定性规则。一旦日本和美国就共同标准达成一致，下一步将会在七国集团以及美国领导的印太经济框架中寻求通过这一准则。据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礼拜日话俾路透社知，副国务卿谢曼和他的代表团将在8月6日到8日访问所罗门群岛，参加美国驻首都霍尼亚拉大使馆的开馆仪式。 并纪念夸达尔卡纳尔战役80周年，而啱啱离身的驻澳洲大使肯尼迪亦将一同前往。这个将是最新一次访问太平洋地区的美国高级官员，因为华盛顿正在加紧努力反击中共在该地区的收买外交攻势。北京当局今年与所罗门群岛签署了安全协议，凸显了中共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此举亦引发了澳洲、新西兰和美国的担忧。有趣的是，肯尼迪两人的父亲都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当地作战。肯尼迪大使的父亲是被刺杀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巡逻艇船长参加了所罗门群岛战役。而国务院官员表示，对于舍曼本人来讲，这次访问亦具有特殊的个人意义。他的父亲马尔舍曼是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在1942年8月美国与盟军和日本军队之间开始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受伤。这场为期6个月的战斗标志着美国领导的太平洋进攻行动的开始，显示了所罗门群岛今日持续存在的战略重要性。在霍尔亚拉，舍曼将在美国瓜达尔卡纳尔纪念碑所在地天际岭举行的一个由美国组织的仪式上发表讲话，亦将在血腥岭由所罗门群岛主办的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并参加由所罗门群岛和日本组织的其他纪念活动。除了肯尼迪大使之外，舍曼的代表团还将包括海军陆战队中将斯蒂芬·斯克伦卡和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司令史蒂芬·鲁德尔中将，他们亦会参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